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中文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西班牙特别会议商讨启动宪法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美国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利猛烈批评伊朗，亦都批评安理会不追究伊朗违规行为的责任。美国国务卿计勒森说，缅甸军方应该对罗兴亚危机负责。中共十九大10月18号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工作报告当中涉及港澳部分，提出要牢牢地掌握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必须将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和保障港澳高度自治有机结合，受到香港人和舆论的关注。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说，习近平的报告涉港部分显示，中央过去几年对港强硬路线不会改变，而香港人就希望维持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因此来自北京一味的强硬政策不利于香港核心矛盾的解决。
主要呢，它是检视呢，对香港的强硬路线呢是不会改变。香港人呢就是觉得。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呢，我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吉蒙特星期四表示，假如西班牙政府不进行对话，而是实行先前发出的威胁剥夺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加泰罗尼亚议会将会投票表决独立问题。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要普吉蒙特最迟不超过星期四的上午清晰地表明他是否已经宣布独立。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加泰罗尼亚进行了有关独立问题的全民公投。普吉蒙特上个星期在一次讲话当中象征性地宣布了独立，但是他亦都表示他暂且不采取正式的独立步骤，以便同马德里政府谈判。星期四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他发出信函表明了他的最新立场。拉霍伊首相办公室立即作出回应，说星期六将会召开内阁特别会议，以启动西班牙宪法第155条。那一条的规定，政府有权部分或者全部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加泰罗尼亚的选民在10月1号的全民公投当中投票选择独立，但是合格的选民的投票率不到一半，反对派抵制了该次的公投。拉霍伊政府认为该次的公投是非法。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利猛烈批评伊朗，列举了一系列伊朗的恶劣行径，他还批评联合国安理会未有追究伊朗的责任。克利星期三在安理会每月例会上就是这样说。
The regime continues to play this council.Iran hides behind its assertion of technical compliance.
克利说，伊朗政权继续玩弄安理会，伊朗藏在他宣称的在技术上遵守的核协议的背后，进行了大量违反他们限制的活动。不过他们是听之任之，这个是必须要停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表示，他不能够认证伊朗遵守的伊朗核协议，为国会重启美国对伊朗的全部或者部分单方制裁打开大门，美国根据伊朗核协议取消了制裁。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表示，他认为缅甸军方领导人应该是为目前影响缅甸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难民危机负责。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已经有50多万罗兴亚人越过边界进入了邻国孟加拉，以逃离缅甸军队在罗兴亚激进分子对缅甸安全部队发动致命袭击事件之后对他们这个少数族裔社区的镇压。虽然缅甸官员仍然继续否认危机的存在，但是镇压行动导致了大范围的暴行的发生，已经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国务卿泰勒森星期三表示，美国的确认为军方领导人要为约克邦地区发生的事情负责。 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世界不能够对该个地区所报告的暴行袖手旁观，熟视无睹。泰勒森的这一番表态是在人权活动组织国际特赦发表了一份报告之后所作出。该份的报告指责缅甸安全部队对罗兴亚人实施了系统性的清洗。国际特赦根据基于对100多名的难民进行面谈写了这份报告，说缅甸安全部队向数百名试图逃离自己村庄的罗兴亚人开枪，并且将身体在虚弱无法逃离的老人以及病人放火烧死。报告当中表示，在一些村庄安全部队还强奸或者是性攻击妇女以及是女孩。国务卿泰勒森就是这样
说， Someone is going to be held to account for that.And it's up to the military leadership of Burma.
泰勒森表示，一定会有人要为暴行负责。美国视缅甸为重要的新兴民主国家，现时取决于缅甸军方领导人决定他们在缅甸的未来发挥怎样的作用，但是这一场是真正的考验。对这个权力分享政府来讲，任何处置这个非常严重的议题是一场真正的考验。库尔德武装在天堂广场升起了旗帜，当地是交通环岛，圣战分子在该处残暴公开将人处死，然后将头颅放在该处系示众。而现时胜利者开着装甲车系转圈，嘲弄着三年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该处庆祝占领拉卡。库尔德武装人员的脸上面是露出了欣慰的自豪，他们庆祝这个星期是被伊斯兰国组织的毁灭性打击，从而结束了为时四个月争夺拉卡控制权的残酷战斗。拉卡是伊斯兰国实际上的首都，天堂广场四周是颓垣败瓦。伊斯兰国组织占领拉卡的三年期间，广场被改名为是地狱广场。如果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没有任何的建筑物能够是逃脱了拉卡之战所带来的毁坏。哪一个来重建，速度会几快，目前没有人知道。拉卡前途的其他一些问题亦都是没有答案，譬如是多少居民会返回，几长的时间才能够返回，由哪一个来治理这个是好像中世纪这样的残暴笼罩住三年的城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十九大十月十八号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工作报告当中涉及港澳部分，提出要牢牢地掌握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必须将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和保障港澳高度自治有机结合，受到香港人和舆论的关注。民主派说，习近平讲话预示北京未来对港政策将会更加强硬，香港政府施政空间恐怕会越来越窄。而亲中的建制派就不认同，说习近平讲话口径和以往是一致的。据美国之音记者可言在香港的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约33,000字的工作报告当中，共三处提到港澳，有600多字，比十八大的报告长。引起香港各界关注的是，习近平其中两次提及在以往党代会工作报告当中都没有的对港澳全面管治权，这个亦都引起香港媒体的广泛注意，绝大多数媒体都将全面管治权放入各自报道的大标题。习近平说，中央过去五年港澳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地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保持了港澳繁荣稳定。在展望未来对港方针的时候，习近平说必须将维护中央对港澳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十八大报告的讲法是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高度自治权，不能够偏废。十九大报告没有再提到，改成了强调中国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应该是对港人触动最大的一点。
这样子一个提法跟一国两制基本原则跟香港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认识是不一样吗？
郑宇石说，这样一个提法和一国两制基本原则和香港人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的确是让香港人感到压力。掌握对香港的全面的管治权，这个提法就是2014年的政改白皮书提出来的。 香港民主派普遍认为，习近平报告涉港部分传递了北京可能进一步收紧对香港政策的信号。据香港传媒报道，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习近平的全面管治权的讲法为北京近几年对香港强硬路线下了定论，相信未来北京是在全面管治权基础下实现一国两制。胡志伟强调，北京对港强硬路线只会增加对立，鼓励建制派肆无忌惮地挑动港人情绪，缩窄特首林郑月娥修补社会撕裂的空间。公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说，北京对香港不会有所松动，期望北京不以高压手法来处理中港关系，而是从制度上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郑宇石教授认为，目前中港矛盾的焦点就是北京没有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在2017年政改当中允许香港人有选举特首和民意代表的真普选的权利。郑宇石说，习近平报告涉港部分显示，中央过去几年的对港强硬路线不会改变，而香港人就希望维持最基本的核心价值，拥有真普选的权利。因此，来自北京一味的强硬的政策，不利于香港核心矛盾的解决。
主要呢，它是检视呢对香港的强硬路线呢是不会改变。
郑宇石话，主要是它显示对香港的强硬路线不会改变。香港人觉得你一方面这样讲，一方面又说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当然就是觉得现在是明显走样，明显的是强调一国，强调主权安全，强调中央政府的全面的管治权，那香港的高度自治就没什么的对策了。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当中并没有像今年车访港的时候提到港独，但指香港必须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此外，虽然习近平提到港人治港，但表明中央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要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香港的亲中建制派基本上都是拥护习近平有关对香港政策的提法。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习近平的报告同过去几年口径一致，虽然反映北京担心香港有分离失控的情况，但不代表北京对港政策会更加强硬。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亦都说，习近平的全面管治权的讲法并不是新的论点，承接了习近平在今年七月访港时候的讲话。出席十九大的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对香港传媒说，习近平提出对港澳紧握全面管治权是宪法和基本法的应有之义，当中既有中央赋予香港行使权力，亦都包括中央本身需要行使的权力，直言中央现在真正行使有关权力，港人可能不习惯，但他坚持不会因此削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说，香港人只要进一步准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应该就会习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川普政府决定大幅度深化与印度的关系。他说，世界需要美印两国建立强而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自由和开放。特勒森在演讲当中还明确批评中国没有好像印度这样负责的维护，而是损害了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特勒森在他即将访问印度和川普总统即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访问之际发表这个演讲。美印强化战略伙伴关系被看成是川普政府亚洲政策的一部分。下面由美国之音记者利雅的报道。
在美国和印度建交70周年之际，泰勒森国务卿星期三上午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题为《界定我们与印度下一个世纪的关系》的演讲。泰勒森说，在他们展望今后百年之际，处于他们共同的历史核心地位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自由与开放是至关重要。这个就是他今日对大家发表讲话的主题。下个星期将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问印度的泰勒森展述了川普政府决定大幅度深化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因。这个不单止是因为美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以及印度可能在205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而是因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深刻而且对今后100年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即美印两国因为越来越多的战略利益趋同而日益成为全球性的伙伴。 泰勒森说，印度人和美国人不单只是都喜欢民主，他们对未来都有着共同的愿景。正在出现的德里华盛顿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维护法治、抗衡自由、普世价值以及自由贸易的共同承诺。他们的国家是全球东西两侧代表他们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更大安全与繁荣的稳定力量。泰勒森指出，印度总理莫迪今年六月对华盛顿的访问凸显了新时期美印之间正在展开的诸多合作领域，包括日益得到加强的美印防务关系、反恐协调以及能源合作等等。这个月初，美国的原油运抵印度。在泰勒森所构立的美国新南亚政策中，美国通过加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来抗衡北京的意图非常明显。在赞扬印度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并在国际秩序框架之内保护其他国家主权的同时，泰勒森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虽然亦都似印度这样从这个国际秩序中受益，但却没有像印度这样负责，有时甚至损害这个秩序。泰勒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美国和印度都代表的国际法与准则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使美国及其朋友处于不利位置时，美国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中退缩。泰勒森还表示，美国需要与印度合作，以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日益成为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地方，而不会变成一个混乱、冲突和掠夺性经济的地区，暗示中国在该地区进行经济掠夺行为。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慕礼认为，泰勒森的这个讲法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表达。泰勒森在对此作出解释时表示，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活动，包括对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融资机制，使这些国家陷入大量的债务，而且亦都没有给当地经济创造多少的就业。泰勒森援引他在商界的经验说，选择你的伙伴非常重要。他说，美国与中国发展重要的关系，但是美国不可能与非民主的中国发展出美国与印度同样的关系。白宫此前表示，川普总统11月10号将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企业总裁峰会上发表演讲，展述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愿景，并强调该地区在推动美国的经济繁荣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几家非官方俄罗斯媒体的调查报道讲述了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五毛工厂如何影响美国大选，以及如何在活动人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暗中操纵抗议活动，为美国社会制造混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收费有线电视频道细语最近采访一名五毛工厂的前员工，这名员工说，美国总统大选起跑后，五毛工厂的负责人就开始为员工上课，介绍哪一名候选人对俄罗斯有利，哪一名候选人对俄罗斯有害。这位化名为马克西姆的前五毛从2015年起任职于这家五毛工厂的国外部， 他和其他同事的工作是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一些大报的网页上发帖评论，主要任务是影响民意并引导讨论方向。他说他们这些职业五毛的目标并不是使美国人喜欢俄罗斯，而是要美国人反对美国政府，挑起骚乱和不满，降低奥巴马的支持率，因此发帖评论时不会使用普京和俄罗斯两个词。这位前五毛说，民众最喜欢讨论的是枪支和同性恋问题，但是俄罗斯职业五毛能够成功将争论话题转移到宗教事务，那些信教的美国人总是为他们的贴纸点赞，五毛工厂的部门主管通过贴纸所获得的点赞数量来评估五毛的业绩。这名前五毛说，五毛公司要求他们发帖时必须使用 VPN 系统，这样无法追踪贴纸发自何处。现在五毛工厂的正式名称叫做互联网调查社，它位于圣彼得堡滨海区的一栋四层高的白色办公大楼。五毛工厂的老板是亲普京财阀普利戈人，普利戈人因为总统办公厅等官方机构组织各种宴会和派对被称做普京或者是克里姆林宫大厨。除了五毛工厂之外，普利戈人还控制住包括帝都电视台在内的几家俄罗斯新闻媒体，这些媒体批判西方和西方价值观，同时宣扬俄罗斯的伟大和东正教斯拉夫文明。没几年之前曾经有报道，普利戈人的公司已经开始控制叙利亚的油田，圣彼得堡的那家五毛工厂两年前亦曾经被活动人士和媒体揭露，民众当时批评俄罗斯职业五毛散发假消息，并不惜手段赞美普京，同时抹黑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和乌克兰。俄罗斯商务咨询杂志刚刚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说，由普利戈人控制的那家圣彼得堡五毛工厂内专设美国部，目前仍然有数十名职业五毛在那里工作，但是高峰时员工数量曾经达到九十多人。报道说，从2015年至2017年期间，这家五毛工厂为在美国的工作花费$2,300,000，其中多数资金用于职业五毛的工资，不包括奖金和其他福利在内，最普通五毛的工资大约是$1,000左右。五毛工厂通过俄罗斯的主要职业招聘网站招兵买马，根据俄罗斯劳工法，双方签订正式聘用合同。这家五毛工厂还设有其他技术部门，负责提供各种服务器、假的 IP 地址以及假的虚拟手机电话芯片卡等。五毛工厂美国部通过在脸书、推特、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开设账户，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组建社团等方式影响美国社会和民意。由于俄罗斯五毛的活动过去曾经被媒体揭露过，这些社交媒体因此关闭五毛的账户，但是五毛工厂的技术部门随后提供新的 IP 地址、手机号码和所需要的文件，帮助五毛开设新的账户。报道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圣彼得堡五毛工厂美国部在这些社交媒体上至少开设和组建了118个账号和社团，并组织40个线下的政治性聚会和抗议活动，大约100名活动人士获得资助，包括美国城市之间的机票交通费用、印刷传单和其他办公方面的开销。但是这些活动人士根本不知道他们同哪个工作，更加不知道资助来自遥远的圣彼得堡。很多抗议活动都涉及非洲裔美国人对警察执法的不满。今年三月，川普总统助理康威脱鞋跪坐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梳化上，和众人合影的照片曾经引起非议。商务咨询杂志的报道透露，社交媒体上随后出现奥巴马在白宫办公厅将脚放在台上打电话，以及前总统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合影，但是没人知道后两张照片由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传播。两年多前曾经深入圣彼得堡五毛工厂卧底揭露俄罗斯五毛行业的活动人士萨夫尤克说，圣彼得堡的五毛工厂下设很多部门，各个部门分工不同。他说
каждом отделе там приходят задания либо в устной, либо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форме. Если это отдел...
實府有客話，每個部門都有自己嘅任務，呢啲任務有時口頭下達，有時通過書面下達。如果涉及生活日記嘅話，一般都係好長、非常詳盡嘅書面指示，指導五毛點樣寫評論。簡單講就係讚美邊個或者抹黑邊個。如果涉及放喺媒體報導後面嘅評論，一般都係口頭指示。實府有客話，聖彼得堡嘅五毛工廠僅僅係冰山一角，俄羅斯仲有好多類似機構，但係外人好難了解內幕。通過社交媒體影響民意，以及組織抗議示威衝擊政府辦公大樓等，都是俄軍近幾年來提出的混合戰爭理論的一部分。三年前烏克蘭危機爆發時，這些理論被俄羅斯首次用在吞併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衝突上。一些俄羅斯資深媒體人說，俄羅斯在美國的很多行動不一定被看成是支持川普總統，而是為了在支持川普和反川普兩派人士之間製造更多對立，令美國陷入混亂。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三拒绝讨论他与川普总统有关通俄调查的交谈，并且为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辩护，与国会议员激烈交锋。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蔡新斯担任美国司法部长以来，首次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他不会讨论他与总统交谈的内容。在民主党参议员再三寻求蔡新斯和川普就有关通俄调查以及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问题进行了怎样的交谈这个答案的时候，司法部长蔡新斯坚决咬定一点，就是一位总统的私人谈话是有豁免的。不过蔡新斯对参议员说，他还没有被负责俄罗斯企图影响2016年美国选举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面谈。在被问到对穆勒的工作是否有信心的时候，蔡新斯态度暧昧。蔡新斯说调查进程会按照程序进行，历史会作出判断。川普一直批评这位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是猎巫扣陷，并且曾经严厉责备司法部长蔡新斯回避通俄调查。在其他议题方面，蔡新斯的讲话自由了很多，他极力为川普总统决定结束威胁同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免受遣返的项目进行辩护。他又说所谓拒绝同联邦官员合作以甄别无证移民的庇护城市应当失去联邦资助。蔡新斯又表示，在这两方面川普都在纠正对法治的破坏。两党的参员就反唇相讥，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蒂尼斯对川普总统决定结束奥巴马时代制定的被称为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项目，直到国会另一个新的项目成为法律的做法进行了盘问。共同草拟立法给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的受益人获益的蒂尼斯参议员问话，难道有任何人想将好的受过教育、事业有成、拥有工作，其中一些人还为了美国这个国家而战，来到这个国家不是因为自己过失的年轻人赶出美国吗？蔡新斯就回答说，他认为一个人将一个年幼的儿童非法带入美国而不受遣返，这些不能够成为美国政策。他又说，川普总统希望作为大规模移民改革和促进美国边界安全措施的组成部分，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的受益人应当受到有同情心的对待。川普多次誓言要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墙。司法部长蔡新斯在被问及他是否预计在长达3000公里的美墨边界都会建造隔离墙的时候，他回答说，不是的，总统清楚表明他不会这样做。在成为司法部长之前，蔡新斯曾经担任代表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参议员。他在国会举行的任命听证的时候，因为坚称自己在去年竞选期间并没有与俄罗斯官员进行过接触而受到前民主党同事的激烈质询。蔡新斯在大选之中一直支持川普， 并且担任川普竞选阵营的代理人。他后来承认在几个场合会晤过俄罗斯驻美大使。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阿尔弗兰肯意有所指地说，来自俄罗斯的大使是俄罗斯人。楚辛斯坚称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跟俄罗斯人有过不当的商讨。这位司法部长在国会作证的几小时之前，川普总统再度数次发推就联邦调查局调查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错误处理电邮这件事猛烈抨击科米。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曾经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是川普的挑战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菲律宾军队可能已经击毙一名伊斯兰国的重要的成员，波多黎各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援助，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菲律宾军方日前从伊斯兰国武装组织手里面夺回了南部城市马拉维。菲律宾军方官员表示，一名伊斯兰国武装的高级成员据说在战斗当中被菲律宾军方击毙。菲军方星期一在枪战当中击毙了20名武装分子，其中可能包括在马来西亚出生的马克穆德·艾哈迈特。菲律宾军方发言人表示，根据两名获救人质提供的信息，相信艾哈迈德已经死亡，但是他的身份仍然是需要在辨认出他的遗体并且完成 DNA 鉴定之后才能够确定。阿哈迈德和伊斯兰国在东南亚的领袖哈皮隆关系紧密，而哈皮隆和另一名的伊斯兰国重要成员穆德亦都是在这个星期的一次军事行动当中被击败。阿哈迈德据信为占领马拉维提供了资金以及是战斗人员。有20万人口的马拉维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穆斯林自治区。专家表示，阿哈迈德原本很可能接过哈皮隆的领导地位。从菲律宾军队今年5月23日发起逮捕哈皮隆的行动开始，马拉维已经有超过1000人死亡。澳大利亚一项标准更加严格的公民法案星期三未能够在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之后，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将会降低对英文能力的要求，以换取保留其他的更加严格的移民标准。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部长杜敦星期四表示，政府是愿意将对公民的英语能力要求降低到一半，英文有很多的错误，但能够基本交流。但澳大利亚在审批公民申请的时候不进行英文考试，但是是要求具备英文能力。反对人士表示，要求申请人通过语言考试有可能导致出现二等非公民。今年较早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已宣布取消外国人青来的临时工作签证，代之以要求是具备更强英文能力以及工作技能的新计划。但是反对派领袖萧腾建议政府放弃有关的法案，他说如果法案不符合普通人的利益，他们将不会是投赞成票。波多黎各总督罗塞尔星期四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讨论联邦政府能够如何帮助波多黎各在遭受玛利亚飓风后重建以及恢复的努力。罗塞尔抵达华盛顿的时候，波多黎各是遭受一个月后仍然缺少食品、水以及供电。川普总统表示，联邦政府对波多黎各的灾情作出了最好的反应。罗塞尔在12日要求川普总统扩大宣布灾害的范围，这样就可以动用联邦政府的资金修理毁坏的学校、建筑物以及是发电站。波多黎各政府要求白宫以及是国会提供至少46亿美元整笔拨款以及是其他的资金。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球队的所有者不强迫球员在比赛前演奏国歌的时候站立行礼的决定，显示出对美国伟大国家完全不尊重。近几个星期以来，有200多名的球员，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在各个赛事举行前演奏国歌升调旗的时候单膝跪地或者是坐低，以抗议种族主义以及是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执法机构在执法的时候相对于白人而言对少数族裔的不同对待。虽然表示抗议的球员已经是大幅 幅减少。川普一直在推动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强迫球员站立以示对国歌、国旗以及国家的尊重。他指示副总统彭斯在最近一次比赛当中退场，当时大约十几名的球员在演奏国歌的时候单膝跪地。在美国，几乎所有职业以及高水平的赛事在比赛之前都要演奏国歌。美式足球联盟主席古德尔回应川普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球员应该是在演奏国歌的时候站立，他们对这个国旗以及国家是充满感情。古德尔表示，与其强令球员在演奏国歌的时候站立行礼，国家美式足球的官员更加注重他们能够做些什么，帮助改变他们的社区，帮助球员对抗他们在刑事司法体系当中看到的错误行为，比如是保释和强制性判决改革，以及为贫穷美国人改善教育以及是经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少有咁发表美国主要外交政策嘅讲话，系讲述川普行政当局嘅南亚政策，加强同印度嘅关系，以平衡中国喺印度洋、太平洋嘅影响。下边系报道嘅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喺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座无虚席嘅会场发表讲话，展望美国同印度今后一百年嘅密切关系。迪勒森话，川普总统同莫迪总理比他们所有的前任都更加致力于打造广泛的伙伴关系，这些不单止有利于美印两个民主大国，而且有利于其他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其他主权国家。特拉森又说，美国和印度就好像书档一样，在世界的两端保持稳定，两国都致力于法治、航行自由、普世价值观以及自由贸易。特拉森又说，川普政府决心大力深化美国和印度的合作，他还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新德里。亚洲问题专家库格尔曼说，可以预见到特拉森的重点在防卫和安全合作，但是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特拉森在讲话一开始就详细展述了经济伙伴关系，经济合作一直落后和防卫合作，大家因此可以解读为这些是要将关系扩大到超出已经司空见惯的防卫和安全合作。特拉森提到中国的时候就更为尖锐，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美国和印度都代表的国际法以及准则构成直接的挑战，美国寻求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当中国试图颠覆邻国的主权，并且使到美国以及他的朋友处于不利位置的时候，美国不会从中国对基于规则秩序的挑战之中退缩。中国驻美大使馆星期三对特拉森的讲话作出反应，中国大使馆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之中说，中国对国际法治作出贡献并且予以捍卫，谋求加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中国完全致力于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打造一个公平和公正的国际秩序，以双赢的合作为尽可能多的人民带来最大的好处，譬如中国提出了目的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已经赢得了全球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库格尔曼说，美国对印度的政策过去十五年以来始终如一，但是他又说，特拉森展述的外交政策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明显意在中国。库格尔曼又说，奥巴马政府赞同美印对中国的担心是两国走在一起的一个主要的战略因素，不过奥巴马政府在美印关系之中选择不公开指明中国，不挑明中国因素是两国合作的共同点。奥巴马的白宫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很吃力，因为他并不想得罪中国，川普政府就倾向于不是那么谨小慎微。国务院一位资深发言人星期三晚对记者说，特拉森的讲话基于国务院、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个月来的磋商，他确认美国急切希望加强和印度的关系，他又说印度正是寻找一个伙伴，美国就是那个伙伴。特拉森又说，印度是阿富汗和平的伙伴，他欢迎印度援助饱受战争创伤的阿富汗，他呼吁巴基斯坦采取果断的行动，打击他的境内威胁巴基斯坦本身以及边境安全的恐怖组织。在被问到美国政策转向印度是否会引起巴基斯坦担心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资深发言人说，美国和印度关系的加强不以损害巴基斯坦为代价，反之亦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11月出访亚洲，进行上任以来对日本、南韩、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的首度访问，其中11月8号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是台湾最关注的部分。很多人担忧川普可能以台湾来到交换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的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这个担忧，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说，美国绝不以台湾安全繁荣作为交换美国利益的大交易筹码。海大卫是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新泽西州举行的年会上发表晚餐主旨演讲时做出上述的表示。海大卫表示，此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讲过，美国不会将盟友及伙伴当作筹码，这个也都包括台湾在内。美国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全面深化美台关系，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以美国恒久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社会民主是区域的重要榜样，也都是美台共享的价值。海大卫说，美国支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系统，并协助台湾抵御对其安全、社会、经济、人民的胁迫，但美国亦都认为台湾必须善用有限国防资源，发展并维持有效威慑能力，在传统及不对称作战能力上求取平衡，以达到使解放军对实现攻台目标信心不足的目的。他说，台湾及其国防产业在考虑发展哪一种防卫能力时，他们应该想到的最终目标必须是能够让对岸领导人在决定是否发动攻击时说，今日不是那个日子，并且要使他们每日都这样说。专程从台湾来参加会议的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回应海大卫的讲法，表示台湾政府有决心发展自主国防，但是这个是一个长远的过程，需要国际上的合作，而美国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合作对象。此外，罗志政也都说，海大卫提到美国不会将台湾当作筹码，但关键是北京不会放弃对美国施压的机会。美国是否能够承受这种压力是台湾担心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啊，来作为交换中国在北韩议题上的合作，这样的说法在美方是公开说了。
罗志政说，所谓的不会将台湾当作筹码来交换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这样的讲法当然美方是公开讲的，但是中共一定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试着将台湾拉入对美国的谈判做法理。但是罗志政说，他想美方是否会承受这样的压力，甚至美国总统川普过去一段时间来他的谈判策略经常也都是不可预测，所以台湾总是有这样的担忧存在。当然美方官员这样的讲法当然也都会减缓台湾的担忧，但是对台湾来讲，台湾当然要有各种情况的准备。对于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九大，罗志政也都提到，美国有人对于习近平是否在对台政策上做出更强硬的调整感到关切。
随着习近平权力进一步巩固之后，有一种关心就是习近平会不会来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来对付台湾。
罗志政说，随着习近平权力进一步巩固之后，有一种关心就是习近平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来对付台湾，甚至认为两岸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亦都预测在未来是可能出现，所以美方有这样的忧虑，无论是智库的学者或官方讲法。所以对于这方面，台湾的确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亦都就是说台湾希望两岸之间不再有冲突，但是总是有最坏情况的准备，所以要强化台湾的国防和政治上的决心。台湾军方今年出席年会的代表是国防部主管军备事务的副部长张冠群，他在星期一上午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呼吁美国通盘检讨对台湾关键组件输出的管制政策，希望美国协助台湾推动国防武器的自主研制，以具体合作方式开放关键组件的输出许可。对于美国担忧台湾没办法保守机密敏感技术的问题，张冠群说，为了加强防治关键技术的泄漏，台湾已经成立国防事务泄密审查委员会， 对人员及资讯安全和设施进行有效管理。台湾亦将参照美国的做法完善管制作为。台湾会尽全力防止关键技术的不当转移，确保机密技术的安全。此外，张冠群亦都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台军事关系的重要支柱，台湾会继续向美国采购必要的武器，亦都希望美国国防业者参与台湾自主国防的发展，双方共同强化台湾国防整体战力，深化双边国防技术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在年度报告当中说，外国在澳大利亚收集有关政府和企业的敏感信息，并且秘密影响公众舆论的活动日益猖獗，使到反间谍机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穷于应付。据布里斯班时报报道，这家政府安全机构说，他们感到在应对两大威胁方面力不从心，第一就是恐怖主义，第二就是敌对外国势力在度扩大他们影响的范围和复杂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的程度。安全情报组织的主任邓肯·路易斯在年度报告当中说，外国情报机构刺探澳大利亚的盟友和伙伴的保密信息，澳大利亚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他们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以及在科技方面的创新。除了这些间谍活动之外，安全情报组织还发现，外国势力以隐蔽的方式影响澳大利亚公众、媒体和政府官员的看法，以达到他们国家的政治目标。安全情报组织的报告还说，澳大利亚的族裔和宗教团体亦都是秘密活动的影响目标。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减弱他们对外国政府的批评声音。报告说，这些活动对澳大利亚的主权、国家制度的纯洁性以及公民权利的行使是构成威胁。今年较早时候，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专题片《力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怎样渗透澳大利亚》，揭露了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受到了中共的影响，深度剖析了中国政府对当地政界、国防、情报、商业、学术、媒体等各个领域的渗透。最近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利用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团体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并且挑战与中国政府看法不一致的学者。因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不晓普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是发出直言的警告，敦促他们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在10月7号，在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秘书长前驻华大使孙方安以21世纪的澳大利亚和中国为题，在亚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过去几个月以来，外国政府试图对他国施加不当影响和干预，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他说，这种局面令人担忧，一些国家已经严肃对待此事。他引述澳大利亚总理特伦布尔的话讲，澳大利亚的主权、民主进程的主权不受外国的干预，是澳大利亚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澳大利亚试图重启中澳人权对话的努力宣告失败。澳大利亚媒体说，中国方面拒绝继续举行两国进行了将近20年之后又中断的高级别人权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1997年，中澳两国升级了此前进行的政府间人权对话，同意每年举行高级别对话，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和澳方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共同主持。2014年2月，第15次中澳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后，澳大利亚希望尽快确定下一次对话的举行日期，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中方回应。据澳洲最大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道，北京方面2014年末提议将这个对话从副部长级降到副局级，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了中方的提议，建议再次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率团到北京讨论人权问题以及未来的人权对话安排，这个建议亦都被中国拒绝。澳大利亚人报道说，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今年初致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议将两国副部级的年度人权对话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并每年举行对应部门之间的较低级别的人权对话。 这个建议被视为澳洲政府对中方降级提议的妥协，但从未获得中方的正式回应。据报道，不晓普今年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与王毅的两次会面中都争取中方同意澳方的妥协提议，最后以失败告终。中国仍然拒绝与澳方举行高级别的人权对话。澳大利亚人报国际主编格雷格·谢里登华，中澳人权对话的中断显示出北京已经不再重视澳大利亚和任何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看法。谢里登曾经在80年代担任该报驻华记者，他说在人权问题上，北京现在甚至连口头承诺都不愿做出。同时，澳大利亚将会同中国、沙特阿拉伯等人权纪录备受外界批评的国家同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澳大利亚在9月16号当选成为这个联合国人权机构新成员，接替即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职位。新成员的任期从2008年到2010年为止。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16号不点名地批评这些成员国，他说当选的一些成员的人权纪录至少是有问题。另外，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本星期警告，外国政府正在做出更多行动，试图影响和改变澳洲公众和媒体的意见。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说，外国政府将澳洲少数族裔社区和一些宗教群体锁定为活动目标，目的是减少他们对外国政府的批评。情报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是这些境外干预的主要来源之一。较早时候，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对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直言警告，希望他们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利用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团体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并挑战与中国政府看法不一致的学者。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此前批评历任总统都没有好像他一样打电话给阵亡美军将士的家属，而当川普总统在本星期二打电话给一个阵亡士兵的家属之后，家属他表示川普总统令他们感到未受到尊重，白宫就否认有不尊重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向来强调自己热爱美国军队，还有自己的爱国情操。不过10月16号星期一，在白宫玫瑰园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为什么有四名美国陆军士兵在尼日尔共和国阵亡已经快两个星期了，川普总统都没有提到他们或者是慰问他们的家属。当时川普总统表示，他要打电话和写信双管齐下，而过去的几届总统都没有好像他这样做。不过根据各种公开资讯，包括过去三任总统奥巴马、小布殊、克林顿都有亲自打电话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奥巴马总统亲自到机场行军礼迎接阵亡将士遗体的画面亦都出现在各种媒体上面。星期二，川普总统打电话给阵亡的强森下士的遗属，当时家属正在前往机场迎接强森的遗体，而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威尔逊亦都在车上。之后威尔逊议员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在电话当中对家属说，他从军的时候就知道会有这种的后果，不过真的发生了还是会觉得痛苦。而且川普总统似乎也都不记得阵亡士兵的姓名，在电话中不断地用那个人来称呼他，这个使家属感到川普总统很不尊重。对此，川普总统10月18号星期三上午在推文上发文，指责威尔逊众议员捏造事实。但是稍后，强森下士的母亲柯汪达·强森则表示，众议员讲得没错，家属的确感到未受尊重。在今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并没有否认川普总统讲过这样的话，但表示川普总统在电话中讲的话本意是好的。桑德斯说，海利将军当时在场，他认为那一通电话完全得体，并且他认为这一通电话是非常尊敬的。他认为总统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代表国家表示慰问方面做到他的最好。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大家可能还会记得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以往几次考试表现都不是那么好的，今次情况又不同了。今日他同他的中国同学李华约好了在图书馆里面见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一个就是 to ace， 而另一个就是 peanuts。
Hi Michael， 考成怎样？
Not bad， I aced today's history test。
你历史测验又考得不好，那你还这么开心？
No， 李华， I didn't bomb my test， I said I aced the test， I did very well on it。
你考得好好，太好了。 Michael， 最近你每日都去图书馆温习，我知道你会考得比以前好的。你刚才用的是哪个字啊？
Ace， A-C-E。 Here, ace is a verb, and you can add a D to make it past tense。
哦，在这里 ace 是个动词，过去式就是在后面加一个字母 D， A-C-E-D。 这个字是不是跟扑克牌里面的那张牌 ace 一样啊？
That's right。The ace card is usually the highest value in a card game. Therefore, ace means to do well.
是啊，在玩扑克的时候， ace 往往是价值最高的一张牌，所以 ace 就是指某件事做得很好。那 ace 作为动词还能够用在什么场合呢？
Usually, we can use ace to describe how we did on a test or on things similar to tests. For example,I can say I aced my last job interview.
哦，一般都是用在同测验考试之类的情况。你上次去见工面试很好，亦都能够用 ace 这个词。可不可以再讲一次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呢？
I aced my last job interview.
你可能答问题答得很好，所以老板就请你咯。
That's right. Li Hua, if someone is very good at something, we can call him an ace. I can say, for example,You are an ace at taking tests.
I'm an ace at taking tests. 你说我很懂考试？不一定的，有时都会考得不好的，不过都是比你少一点。
Yes, you're right.
Michael, 可不可以借七毫半子给我买杯咖啡啊？
Well, okay. Li Hua, how much money do you earn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if...You don't mind my asking?
我当然不介意你问我赚多少钱啦。做助教的人工很低，才$8一个钟头咋。
$8? That's peanuts.
Peanuts? Peanut 不是花生咩？咁你系咩意思啊？
That's really not much. You only make $8 an hour? Your wages are very low. So I said that that is peanuts.
原来你的意思是我的人工低。你讲的 peanuts 是不是跟我们吃的花生同一个字啊？
That's right. P-E-A-N-U-T-S.
我都想找过份工的，我的同学王燕在图书馆做事，一个钟头就有$10了。
That's still peanuts compared with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in other departments. I make about $13 an hour as a graduate assistant.
哇，你一个钟头赚$13的。真是不公平了，你赚这么多钱，而我只是赚 peanuts。
I don't see how you can live on so little money。
赚这么少钱怎么过日子？我还有奖学金的，每个月给我$400生活费的。
Too bad you don't really make peanuts, at least we could eat those。
你真是想要我赚花生，靠吃花生过日子。 Michael, 你真是废话了。
Just kiddin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o ace， 就是指某件事做得很好，特别是好像考试之类的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peanuts， 这里就不是说指花生，而是指数量很小价值很低的意思的。好了，今日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